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月15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预计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四将对一个阿拉伯文化组织发表讲话。此前他宣布，尽管上个星期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可是讽刺刊物《查理周刊》将会继续办下去。据法新社报道，奥朗德星期三晚间表示，你可以谋杀男人女人，但是你绝不能杀死他们的思想。在奥朗德做出这个表示的同一天，《查理周刊》在遇袭以后发行的第一期封面上出现了先知穆罕默德哭泣的漫画，标题是《都被原谅》。这期杂志在法国很快销售一空。星期四，奥朗德将会在巴黎的阿拉伯世界协会露面，该组织倡导法国跟阿拉伯世界加强联系。星期四将为上个星期袭击事件的2名死难者举行葬礼。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将前往巴黎会见奥朗德总统和其他法国官员。美国官员星期三说，基地组织也门分支上传的一段视频是真的。该组织在视频中声称对巴黎《查理周刊》袭击案负责。尼日利亚军方说，他们在东北部博尔诺州击退了一次伊斯兰反叛分子的进攻。军方在推特上推文说，士兵们星期三早上在比乌城击退了恐怖分子的袭击。推文说，尼日利亚军队逮捕了5名枪手和2架反飞机炮，之后正在追击袭击者。军方说，在那场战斗中有150个人死亡，而当地的官员说，死亡人数为1000个人或者更多。美国联邦特工逮捕了一名俄亥俄州男子，他涉嫌阴谋在美国大会国会大厦引爆炸弹，以及在国会大厦的内外枪杀雇员。克里斯多佛·康奈尔星期三在辛辛那提的一家枪店购买武器不久以后被逮捕。一家联邦法庭指控他携带武器和企图杀害一名美国政府官员。根据法庭的文件，康奈尔被指称对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线人说，他把国会议员视为敌人。他计划前往华盛顿观察政府办公楼的保安措施，并且在美国国会大厦的外面引爆土制炸弹。他还涉嫌策划枪杀国会大厦附近的人。美国联邦调查局说，康奈尔还在他的电脑里储存有制造炸弹和伊斯兰圣战的视频。一艘新加坡海军军舰已经找到上个月在爪哇海坠毁的亚航航班的机身。有遥控潜水器拍摄的水下照片显示，在断裂的机身及部分的机翼上仍然能够看到现在和每个的字样。亚航这一个廉价航空公司的口号就是现在人人都能飞。这家亚航空中客机去年12月28号在从印尼的泗水市飞往新加坡的途中坠毁，当时离原定2小时的行程不到一半。该航班载有162名乘客，目前只找到50具遗体。教宗方济各星期四前往亚洲唯一的天主教徒占人数多数的国家菲律宾，他将在菲律宾主持一场露天弥撒，预计将会有数百万人参加。自教宗保罗二世1995年访问菲律宾以来，这是教宗首次访问这个国家。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的课程，第一课的题目是一位新客户，第四部分，学习一位新客户走进一家公司以后同接待员进行的对话。首先是电话访谈。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Charles Blake. He is in his office in Beijing. Hello, Mr. Blake.
Hello.
Today we are listening to your first conversation at Federal Motors. You arrived to see Mr. Stuart Chapman.
Yes, but he was out of the office on a personal matter, so I met with Dave Gomez.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Good morning, Mr. Blake. Welcome to Federal Motors. My name is Dave Gomez.
Pleased to meet you, Mr. Gomez.
Nice to meet you. Did you have a good trip to New York?
Yes,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staying here for a few days and doing some business.
Great.
Mr. Blake, how did you feel when you found out that Mr. Chapman was out of town?
Well, naturally, I was a little disappointed at first.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Mr. Chapman, but instead I had to talk with someone else.
Uh-huh.
He seemed very nice, but I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his background. That made me a bit nervous.
I understand completely, Mr. Blake. Well,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Sure. You're welco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文化点滴。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what do Americans mean when they say embrace change?
To embrace change means to welcome change. This has become very common advice in American business.
Why is that?
Well,Recently,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change in American business culture. Almost everyone in business today has to deal with change.
What kind of change do you mean?
Well, for example, in the traditional American company, a job was often long-term. For example, my grandfather worked for the same company for 45 years, and he did the same job for all of that time.
That's very unusual.
Today, it's unusual. In his day, job stability was normal.
Now employees have to get used to changing jobs and companies.
Exactly. And even if you stay in the same job, the job requirements will change. If you don't keep your knowledge and skills up to date, you won't be able to do a good job. That's why it's important to read and study.
Interesting, Gary. Thanks.
商务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ay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David Wan. I'm from the East-West Trading Company. Here's my card.
Uh-huh. Thank you, Mr. Wan.
I'd like to speak to Ms. Suzanne Martins.
Do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No, actually I don't. I just happen to be in town.
Well...Ms. Martins is very busy today. I'm afraid that she won't have time to talk to you.
Well, actually, she knows me fairly well. Could you let her know I'm here?
If you'll take a seat, I'll see if I can contact her.
Thank you.
语言功能，练习怎样和接待员对话。 请大家听一句，跟着重复一句。
May I help you? I'm from the East West Trading Company. I'd like to speak to Ms. Suzanne Martins. Do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Ms. Martins is very busy today.I'm afraid that she won't have time to talk to you.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typical conversations between receptionists and visitors to an office.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r. Wan shows up without an appointment at Ms. Martin's office. First, he introduces himself by name and company, using the expressions, my name is, and I'm.
May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David Wan. I'm from the East West Trading Company. Here's my card.
When he asks to see Ms. Martins, the receptionist asks him if he has an appointment.
I'd like to speak to Ms. Suzanne Martins.
Do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No, actually I don't. I just happen to be in town.
Since he doesn't have an appointment, the receptionist politely refuses his request, using the expression, I'm afraid.
Well...Ms. Martins is very busy today. I'm afraid that she won't have time to talk to you.
This conversation is similar to Mr. Blake's conversation with the receptionist. The big difference is that Mr. Blake had an appointment.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again.
Good morning, sir. Can I help you?
Yes. I have an appointment to see Mr. Chapman, Stuart Chapman, at 10:30.
Oh, Mr. Chapman. Can I have your name, please?
Yes, the name is Blake, Charles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ll right, thank you. Just a moment, please.
When you come to an office, be sure to introduce yourself with your name and the name of your company. And if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you should tell this to the receptionist.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本星期第二课的题目是一位新客户第五部分学习道歉的用语。首先是电话访谈。Gomez 先生在他纽约的办公室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David Gomez from his office in New York. Hello, Mr. Gomez.
Hello.
Today we are listening to your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Mr. Charles Blake. If you remember, Mr. Blake expected to meet Mr. Chapman.
Yes. Stuart was out of town on a personal matter, and he asked me to meet Mr. Blake. I remember being a bit nervous.
Let's listen to part of that conversation.
Did you have a good trip to New York?
Yes,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staying here for a few days and doing some business.
Great. Mr. Chapman asked me to apologize to you. He was called out of town on a personal matter very suddenly, and he does assure me he is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with you as soon as he gets back.
Uh-huh.
In the meantime, I'm quite familiar with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nd your products, and so I'd like to work with you if that would be all right.
Okay, sure. And I understand about Mr. Chapman's absence. It's no problem.
接下来我们继续采访 Gomez 先生。
Mr. Gomez, you said that you felt a bit nervous about meeting Mr. Blake.
Yes, I only got Stuart's message around 10 o'clock, and Mr. Blake's appointment was for 10:30. I quickly reviewed my notes abou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Luckily, I was very familiar with their technology already.
What did Mr. Chapman ask you to do?
He mainly wanted me to get more detailed pric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newest robots.
Mr. Gomez,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me today.
It was a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what does the expression, I'm sorry, really mean? Americans seem to use it so many different ways.
It's true that I'm sorry has different meanings. Sometimes it's really an apology. For example, if I step on your foot, I'll say, oh, I'm sorry. In that case, you've made a mistake and are apologizing.
What else can it mean?
Well, it's used very often for a polite disagreement. Someone says, for example, I think that we should hire more engineers. You can say, I'm sorry, but I don't think that's a good idea. I'm sorry, but is very common in business.
What about I'm sorry that you're sick?
That's a good example of using I'm sorry for expressing sympathy.
So it's hard to know if I'm sorry is an apology or some other language function.
Yes, you're right. And I'm sorry that there are so many meanings.
And I'm sorry that we've run out of time. Thanks for your valuable information.
It was my pleasure.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Helen, I'm really sorry that I'm so late. My train broke down in Oakland.
That's okay, it's not a problem.
We were stuck in a tunnel for 45 minutes.
Oh, that's terrible.
I apologize for not calling, but my cell phone didn't work in the tunnel.
Nathan, it's perfectly all right. You're hardly ever late. Harry is with Ms. Daniels, explaining your proposal. You can take over as soon as you are ready.
It'll just take me a couple of minutes.
Well, don't hurry. 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
I'm really sorry that I'm so late.
That's okay. It's not a problem.
I apologize for not calling.
It's perfectly all right.
Gary 提示如何表示道歉。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apologize and how to respond to an apology.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begins with Nathan apologizing using the expression, I'm sorry. Notice that he explains the reason why he is late.
Helen, I'm really sorry that I'm so late. My train broke down in Oakland.
That's okay, it's not a problem.
When you apologize, it is always important to give a reason.Nathan also apologizes for not calling Helen, and he explains why he didn't call. This time he uses the expression, I apologize.
I apologize for not calling, but my cell phone didn't work in the tunnel.
Nathan, it's perfectly all right. You're hardly ever late.
In both of these cases, Helen accepts Nathan's apology and tries to make him feel better.She uses the expression, that's okay, and "It's perfectly all right," to reassure Nathan. In contrast, Mr. Blake is upset that Mr. Chapman is not there to meet with him. So, when Mr. Gomez offers an apology, at first Mr. Blake only says, "Uh-huh." Let's listen.
Mr. Chapman asked me to apologize to you. He was called out of town on a personal matter very suddenly, and he does assure me he is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with you as soon as he gets back.
Uh-huh.
This is not the most polite way to respond to this situation. Mr. Blake shows that he is not happy with the situation, but later, Mr. Blake does accept the apologies, saying, "It's no problem."
In the meantime, I'm quite familiar with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nd your products, and so I'd like to work with you, if that would be all right.
Okay, sure. And I understand about Mr. Chapman's absence. It's no problem.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Gary.
第三课的题目是一位新客户第六部分，重点学习如何请人帮忙。首先是电话访谈。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Charles Blake from his office in Beijing. Hello, Mr. Blake.
Hello.
Today we're listening to the end of your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Mr. Gomez at Federal Motors. You expected to meet Mr. Stuart Chapman.
Yes, Mr. Chapman was called out of town suddenly on a personal matter. At first I was a little upset, but then Mr. Gomez reassured me.
Okay, let's listen to that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In the meantime, I'm quite familiar with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nd your products, and so I'd like to work with you, if that would be all right.
Okay, sure. And I understand about Mr. Chapman's absence. It's no problem.
Great. You must be tired from your trip. Why don't we go into the office and sit down and relax for a few minutes? And we can get some coffee or tea if you'd like.
Okay, that sounds great.
Great.
Mr. Blake, in our last interview, you said that you were a little disappointed.
Well, that was because I didn't realize who Dave Gomez was. I thought that he was a low-level manager. I was afraid that Federal Motors wasn't interested in our robots. But later I found out that he was a vice president of Federal Motors.
So you felt better?
Very much.
Mr. Blake,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me today.
It's always a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we have some important American visitors coming to our office. How can we begin a good business relationship?
Well, first you need to make your visitors feel comfortable.
What's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Well, for example, don't talk about serious business at first. Welcome them and introduce everyone in the group. You should then offer them some light refreshments.
Light? Like coffee or a soft drink?
Yes, and everyone should sit down together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And at the beginning, small talk is very important. You might ask them how their trip was. Or you could say, "Is this the first time you've been in our city?"
This is sometimes called breaking the ice.
Definitely. When you first meet someone, the relationship can feel cold or icy. You try to create a warm relationship by making your visitors feel comfortable.
I understand. Well,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 Gary.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Hello.
Hello, Bill. Sorry to call you at home.
No problem. What can I do for you?
I'm afraid I've got a problem. My mother is quite ill, and I have to fly to Miami today. I hate to ask, but would you mind meeting Bob Myers of Dover Limited tomorrow?
I'm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mother. I'd be happy to help out. What time do you expect Mr. Myers to arrive?
He'll be there at 10:30.
Okay, I'll meet him then.
Thanks. Again, I'd like to apologize for this inconvenience.
Don't worry about it. I'll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here. And I certainly hope your mother is feeling better.
Thank you. I hope I can be back by Wednesday, but I'm just not sure right now.
Sure, I understand.
Thanks again. I appreciate it. I'll call you tomorrow afternoon around 4 o'clock.
Fine. I'll talk with you then.
What can I do for you? I'm afraid I've got a problem. I hate to ask, but... Would you mind meeting Bob Myers? I'd be happy to help out. I'd like to apologize for this inconvenience. Don't worry about it.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asking a favor. When you ask a favor, you usually include some form of apology because you are asking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special.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s. Palmer calls Bill Martin at home to ask a favor. Before Ms. Palmer asks her favor, she apologizes for calling Bill at home, using the expression, sorry. Bill accepts the apology by saying, no problem.
Hello.
Hello, Bill. Sorry to call you at home.
No problem. What can I do for you?
I'm afraid I've got a problem.
When Ms. Palmer asks her favor, she uses very polite language and includes the expression, I hate to ask, but...
My mother is quite ill, and I have to fly to Miami today. I hate to ask, but would you mind meeting Bob Myers of Dover Limited tomorrow?
I'm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mother. I'd be happy to help out.
Bill shows that he understands and shares Ms. Palmer's feelings when he says, I'm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mother. In this case, I'm sorry is an expression of sympathy. It is not an apology. Let's listen again.
I hate to ask, but would you mind meeting Bob Myers of Dover Limited tomorrow?
I'm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mother. I'd be happy to help out.
The expression, I'd be happy to help out, is a good way to agree to do a favor for someone. As the conversation continues, Ms. Palmer thanks Bill several times and again apologizes for the trouble.
Thanks. Again, I'd like to apologize for this inconvenience.
Don't worry about it. I'll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here. And I certainly hope your mother is feeling better.
Thank you.
Bill uses the expression, don't worry about it, to reassure Ms. Palmer. When you ask a favor, you will use several of the language functions we have been studying, requesting, apologizing, and thanking.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预计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四将对一个阿拉伯文化组织发表讲话。此前他宣布，尽管上星期发生了恐怖攻击事件，讽刺杂志《查理周刊》将继续办下去。据法国法新社报道说，奥朗德星期三晚间表示，你可以谋杀男人女人，但你绝不能杀死他们的思想。在奥朗德做出这一表示的同一天，《查理周刊》在遇袭后发行的第一期封面上出现了先知穆罕默德哭泣的漫画，标题是《都被原谅》。这期杂志在法国很快销售一空。星期四，奥朗德将在巴黎的阿拉伯世界协会露面，该组织倡导法国与阿拉伯世界加强联系。星期四将为上周袭击事件的两名死难者举行葬礼。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将前往巴黎会见奥朗德总统和其他法国官员。美国官员星期三说，基地组织也门分支上传的一段视频是真的，该组织在视频中声称对巴黎《查理周刊》袭击事件负责。在上星期上传到网上的这段视频中，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一名高层首领说，该组织策划并资助了巴黎袭击案。尼日利亚军方说，他们在东北部博尔诺州击退了一次伊斯兰反叛分子的进攻。军方在其推特上推文说，士兵们星期三早上在比乌城击退了恐怖分子的袭击。推文说，尼日利亚军方逮捕了五名枪手，并缴获两架反飞机炮，之后正在追击袭击者。当地居民说，博克圣地武装分子乘坐皮卡和摩托车入侵该城，但遭到来自附近兵营的军队的阻击。他们说，在三小时的枪战中，至少有17名激进分子被打死。美国联邦特工逮捕了一名俄亥俄州男子，他涉嫌阴谋在美国国会大厦引爆炸弹，以及在国会大厦内外枪杀雇员。克里斯蒂托弗·康纳尔星期三在辛辛那提的一家枪店购买武器不久后被逮捕。一家联邦法庭指控他携带武器并企图杀害一名美国政府官员。根据法庭文件，康纳尔被指称对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线人说，他把国会议员视为敌人。他对这名线人说，他计划前往华盛顿观察政府办公楼的保安措施，并在美国国会大厦外引爆土制炸弹。他还涉嫌策划枪杀国会大厦附近的人。法庭文件说，康奈尔认为他的袭击将表明对伊斯兰国的支持，他一直与海外与其阴谋策划有关的人保持联系。联邦调查局说，康奈尔还在他的电脑里储存制造炸弹和伊斯兰圣战的视频。一艘新加坡海军军舰已经找到上个月在爪哇海坠毁的亚航航班的机身。由遥控潜水器拍摄的水下照片显示，在断裂的机身及部分机翼上仍然可以看到现在和每个的字样。亚航这一廉价航空公司的口号就是现在人人都能飞。教宗方济各星期四前往亚洲唯一的天主教徒占人口多数的国家菲律宾，他将在菲律宾主持一场露天弥撒，预计会有数百万人参加。自教宗保罗二世1995年访问菲律宾以来，这是教宗首次访问这个国家。访问期间，教宗方济各将同2013年海燕台风的幸存者会面。美国将关闭在关塔纳摩湾拘留中心的五名男子移送他国，奥巴马政府加紧实现关闭这个有争议的设施的目标。五角大楼星期三宣布了这一消息，这五名男子都是也门人。奥巴马总统成立的特别工作组于2009年已决定可以释放他们，但他们仍被关押在关塔纳摩湾至少12年，其中四人被送往中东国家阿曼，另外一人被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接纳。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14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中国牛奶短缺，但是近来国内中小规模奶牛养殖户却倒奶杀牛的现象频发，原因是奶牛出产的牛奶难于脱手。那么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产物的倒奶现象，为什么发生在中国高端乳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国产牛奶产销链条断裂的关键在哪里？中国奶牛们的命运如何？时事大家谈邀请观察人士和经济学专家来进行解读。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你好。
哎，你好。
何青莲女士呢是通过 Skype 从美国的新泽西州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美国的西东大学教授系主任尹尊生博士。尹先生你好。好，那么尹先生呢是通过电话也是从新泽西州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各位观众和听众呢都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就是说在新泽西州的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就中共呢在这个8号，就是前几天呢发布了一个通知，就是他的农业部说要求呢各个部门的这个积极的协助奶农，来协助他们呢渡过难关。您认为这个通知呢它会不会有作用？为什么？
这个通知不会有太大作用。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个中国这个牛奶市场的发展来看呢，主要是靠政府干预。政府干预就是和市场的需求反向操作，就是第一呢就是垄断市场，打击竞争对手；第二呢就是拼命这个补贴。这种情况下呢，中国的奶业发展呢出现很多问题。中国的牛奶短缺，其实这个说法呢可能要加以说明，应该说是进口奶粉短缺，国产奶粉过剩。这个情况呢是从这个2008年三鹿奶粉出来以后就开始出现的。三鹿奶粉呢对国产奶业呢应该说是一场巨大的打击。从那以后呢，就是国产消就是国内的消费者对国产奶粉失去了信心。但是呢中国政府在那个时候逆势而上，就是给予了这个国产奶业很多补贴和金融扶持政策。然后呢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中国奶业的生产以2008年为界，连续3年突破1000万吨、2000万吨、3000万吨的大关。与此同时呢，中国政府呢还不断地检查这个外国奶业的那个所谓质量，然后就是这些著名的品牌雀巢、美赞臣，还有包括日本的明治，都被检查出问题。连那个信誉最好的新西兰的恒天然也在去年被检查出热毒杆菌。然后每一次这个事件都通过国内的那个新闻媒体给予严重的抨击，包括人民日报和央视都出面。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国产奶粉的销量下降，就是这个进口奶粉呢，信誉虽然遭到重创，但是呢并没有给国产奶粉呢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大家转而向这个国外购买。所以在这个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有一条巨大的由中国人在运作的这种海外奶粉代购行业。
尹军生教授，我们看到关于中国奶农倒奶杀牛的报道时当中呢，大家都谈到了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国内奶粉或者说牛奶的价格成本太高，超过国外同类产品的价格；第二个是很多中国的消费者对中国自行产的奶品的质量，特别是安全问题存在很大的疑虑。所以目前的这些 倒奶或者杀牛的现象，在您看来是自然的市场调节，还是预示着中国乳业正在酝酿很大的一场危机？
我认为这次这个倒奶杀牛的这个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是这个奶业产品整个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引起的。因为这个现在目前出现这种现象的，还是都是属于散户养殖的这个生产牛奶的这个奶牛的这个农民，他们这方面的得到的信息比较有限，所以呢，这个实际上还是中国在这牛奶制品这个行业当中里面，中国仍然处于一个比较初期的发展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有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需要磨合，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信息比较沟通的产业链。这样的话，中国的整个的这个奶品制造业的这个产业链形成以后，才能够比较稳定。在目前来讲，还是一个比较动荡的时期。在以前发生过三鹿毒奶事件以后，那从消费者的利益角度来讲，引起很大的风波。这次呢，又从这个生产者的角度呢，又引起很大的风波。所以这里面还表现了这个中国这个奶品市场还相当的不成熟。
嗯，那么何青莲女士，您在您给美国之音写的博客当中呢，也谈到了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牛奶制品的这个成本非常高，要高过国外同类产品很多，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数次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特别是奶粉安全问题，使得中国的消费者非常的担心，他们宁愿多花一点钱去买国外的产品，不愿意买国内的产品。在您看来，这两个因素哪一个更为重要，或者说两者都很重要？
中国奶业呢有两大先天不足，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中国的自然条件不好。我就拿巴西来做比较吧。巴西是2.25亿公顷土地，但是呢，就是规定一顷呢只能养一头奶牛，每年还有20%的土地休耕，所以中巴西这么多土地现在只养了2亿头奶牛。那么中国的内蒙古是奶牛养殖区，我查了一下，那个根据那个牧民的反映，是3亩地的牧草供养一头奶牛，那么一公顷和这个3亩地，差别太大，差别大到什么程度呢？中国是靠这个什么呢？人工大量投入还有化肥养殖牧草，这个巴西呢是就是天然生长的，然后中国的土地呢，过去这么多年有几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污染问题。我们知道中国呢，这个全中国有1/5的土地是重金属污染，那么内蒙古大草原的那个污染吧，和草原退化已经高达60%-68%。这种情况下呢，那个就是上一次三鹿奶粉出事以后吧，有人就一个环节查下去，一开始说是厂家投放了3聚氰胺，厂家说冤枉。然后就说是饲料问题，然后就说是那个奶农呢在饲料里面放了添加剂，奶农就叫冤枉，最后查出是牧草的问题，那牧草的问题就跟土壤有关，所以中国现在把这个给那个特供的牛奶，就是给政治高层啊和特权阶层喝的那个牛奶呢，都是用这个进口牧草喂养的。进口牧草呢从哪里来呢？美国加州大概近10年催生了一个行业，就是向中国大量出口一种叫做植墨树的墨草。我然后查了一下，发现购买者呢主要是北京二商下面的几个奶牛厂，这些奶牛厂呢宣布他们的质量是高端乳品，就是生产高端乳品，高端乳品呢是供给中南海等地的，当然还有部分的可以拿出来到市场上卖，也就是说中国的牧草呢由于土地污染等等原因呢，其实本身就含有一些不健康的因素，然后通过这个食物链就是喂养这个奶牛，最后传导到牛奶中间，这是一个先天不足。 我觉得这样预演出来的，然后就导致第二个问题，就是价格，价格高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根本无法和新西兰、荷兰还有这个澳大利亚等地的那个墨草竞争。据说是每一顿浏览呢成本高10000块钱，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觉得中国这是政府呢反市场立线操作，用这种政策培育出来的市场。
好，谢谢何女士。接下来我想问问尹教授，那么刚才呢何新莲女士谈到，其实中国政府呢对乳业呢它是进行了大量的补贴，那么您刚才也谈到，就是说2008年的这个三聚氰胺事件呢是显示出去消费者呢他们遭受巨大损失，那么现在这个奶牛的这个农场主他们倒牛奶杀牛这个现象呢是显示生产者他们在蒙受损失，就是从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他们有相当大的这个有相当长的这距离，那么从您的观点来看呢，怎么样缩短这两者之间的距离，使他们两者能够各取所需，这个相互获利呢？
这个问题我认为我基本的观点是希望通过市场来进行调节，而不是完全通过政府包办代替。在上一次这个三毒那个三聚氰胺那个毒奶的问题出现以后，为了这个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就提高了对产品的这个质量的管控。对这个，这里面包括刚才何老师讲的这些情况，都是确实是这么个问题，就是它不从草的资源，从这个土壤的资源、水的资源都有问题。那这样的话很难保证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另外呢，还目前这个消费者对孤产的母奶和奶制品的信心还没有恢复过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还要逐渐的来培养消费者对国产奶制品的这个信心，这需要一个过程。政府呢，当然应该做的，我觉得很重要一个方面，除了这个补贴以外，当然这补贴有它的一定的局限性，你不能完全靠这个补贴。如果是不能让保证市场机制进行起作用的话，那就不能够保持这个优胜劣汰的这么一个市场机制的话，那将来保护的实际上是一个落后的产业，这样的话是没有前途的。所以我总的来讲还是希望中国能够在政府应该的做的帮助这个消费者的同时，也帮助这个生产者，另外的取得这个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利益上的一个平衡，在这同时呢，尽量给这个生产者提供足够的信息，让他们能够对市场的需求做出比较有效的及时的反应，我觉得这是政府需要做的。但是呢，不能够依赖政府，包括最近有人提出来要限制奶制品的进口，我觉得这种都不是在目前来讲，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这些举措都是不能够根本上解决这个中国奶制品或者奶农的这个竞争力的问题，都是没有出路的这么做法。
我觉得这个市场吧，还是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尤其是在浏览这种特别需要千万个消费者的信心来支撑的市场呢，我觉得政府还是应该顺势而为，就是进行一些简单的管理，行业管理就行了，不必要像现在这样政策倾斜，大量的金融扶持、信贷扶持，结果呢是发了钱没扶持出一个好行业，反而保护了落后行业，最后就导致中国的国产奶粉或者国产牛奶销不出，然后就大量倒掉，这样一来呢完全是浪费。所以我个人觉得呢，这个可能要说跟政治制度有关呢，就是有关在这一条，就是政府完全不顾市场的作用，以为行政力量可以改变一切，就是在这一点。所以我觉得目前这种过度保护是保护了落后产业，因为中国的奶业如果放开竞争完全不可能。我就简单说一句，就像去年呢，为什么会认为是中国高端奶业的发展的黄金时期呢？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伊利上了世界十大这个乳品行业这个排行榜，也成为亚洲的最好的。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能评？我认为伊利那个奶牛奶 不是用国产牧草喂出来的，一定是用从美国、澳大利亚等地进口的那种优良牧草喂出来的牛奶，喂出来的奶牛产的牛奶，这样呢送去检查才没有问题，才进入了这个前十名。我觉得这种弄虚作假呢，不大可能的撑起一个市场。
嗯，好，谢谢何女士。接下来我想问问这个尹教授，那么刚才这个何女士谈到的中国的乳业市场现在之所以会遇到这么一个瓶颈呢，就是有很大的程度是因为中国政府呢，它试图用通过行政的手段来改变这一切，来操纵市场，是一种这个逆向的操纵呢，导致现在一个负面的结果。我想问问你，如果是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现象的话呢，是不是可以说就是中国乳业这个牛奶市场呢，它所遇到的政治束缚到这个市场经济的这样一个现象呢，是不是可以说它是中国整体的这个宏观经济的一个缩影？也就是说呢，从目前的情况看，是中国整体的这个经济都面临一个受到政治束缚的这么一个现状呢？
这个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这么回事儿，就中国从整体来讲还是属于一个转型经济，从一个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么一个阶段。在目前来讲，中国还确实没有达到一个完整的市场经济这么一个水准。这个其中的包括这个奶制品这个行业，在整个的发展，整个在中国的发展呢，还都是相当短的时间，特别是市场经济这个适应的能力、市场信息沟通的能力，还都远远跟不上国际水平。但是呢，中国目前来讲，奶农遇到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说他在自己没有完全做好准备情况下，这经济规模也没有达到一定水平，技术水平都不够的情况下面，必须立即参加国际间的竞争，这对中国的这个奶农是有很大的压力的。在这种情况下面，政府应该做好两件事情，一方面是监管，再一方面就提供好服务，这个服务也包括在金融上的一些支持，对农业产品对农民、对生产者进行这个财政上的一些支持和补贴，这不单是中国应该做的，实际上其他发达这个国家也都是这么做。所以这点也不要因为说要让市场机制起作用，就完全否定政府参与或者是说来扶持提供服务进行帮助、进行监管的这必要性。
嗯
嗯，
孙庆莲女士。很多的人包括您和这个尹教授都认为，一方面是中国的价格的成本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由于环境受到污染，比如讲草场，除了草场以外，中国的土地还有饮用水资源、空气等等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污染。现在发生在乳业这个行业上的这种现象，今后有没有可能发生在粮食、水果甚至蔬菜行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如何应该把注重环境作为首要因素？
其实这个中国的粮食污染、蔬菜、水果，这都已经是现实。中国的这个检测标准呢，也是中国特色的，但是要进口、要出口的话就比较困难。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长期的问题，因为日本的土壤治理吧，是发了几十年，它的污染面积比中国小得多，用那种放土的方式是成本最低的，那么美国的那种独立治理方式成本比较高，进发过程要50年，所以我觉得这对中国来说呢，是一个今后会长期存在的问题。但是在发展什么产业的时候呢，我觉得中国还是要利用这个经济学中间一个比较成本优势学说，就是这种中国生产的东西如果跟国际界同类产品的价格比较太高的话，中国还是不宜进入这样的行业，因为这种差距是没办法缩小的。
嗯，好，谢谢何女士。就是说刚才呢，您谈到了就是关于这个自然条件的问题，您举了这个巴西作为例子。那么以巴西这么好的这个自然条件，那么它的这个应该说在国际上是数一数二的，这非常良好的自然条件，它养了只有2亿头奶牛。那么从中国的这个现状来说呢，您认为就是说中国应该它的这个奶牛的数量应该控制在什么样的这范围？那么它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觉得中国呢，就是缩小这个奶牛养殖规模，然后呢就进口一些牧草，就要吃鲜奶的人呢就供给他们就行了，其他的什么奶粉啊和其他的那个乳制品，我觉得还是从国外进口特别合算。
嗯，
那么尹教授，您认为这个中国除了发明一些必要的鲜奶以外，其他的一些成品，特别是奶粉啊这样乳制品，应该可以依靠这个国外来供应，您怎么认为？
这个奶制品和其他的农产品有类似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如果完全依靠国际市场来供应所有的这个食品和这些产品的话，有一定的这个经济风险，在这点上不能够忽视。但是这里面更主要的还是要通过市场来决定，而不是通过拍脑袋来这个长官意志来进行包办代替，说应该怎么做。这个东西靠计划经济这种思维方式还应该避免。但是确实是应该考虑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就是像奶制品这个和其他的食品，这都是整个经济当中一个估计一个基本的一个必需品。在这方面是不是说是完全支持生产一个小部分就可以能够很好解决，这个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也是应该需要认真实践的问题。另外呢，也需要一个逐渐的让这个市场走向成熟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点上呢不能够操之过急。
那么尹教授，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刚才你也谈到，在2008年这个三鹿奶粉之后，中国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何女士也谈到，在此后的几年中呢，中国政府是这个出台的政策呢是一个接一个，那么显然它的这个重视程度呢是提高了，但是这样的这个提高的它的这个效果在哪里，是不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奶业的它的这个市场就是不顺畅的这样一个现状呢？
我认为这个你先讲。
这个情况呢，我觉得政府呢在生产产量的提高上是花了大力气，但是有些条件呢，就是这个土壤条件，这个牧草生长条件是政府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奶制品的安全上面，它确实没有能够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有一个问题我想说一下，我查了一下，就是像这个欧盟各国呢，还有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他们其实都对这个每年的牛奶产量有一个预估。那么就是这个预估呢，就是可以有多少用于出口，有多少呢是用于本国销售，都是有一个比较可靠的依据。所以我觉得中国今后这个依靠国产，就国际奶制品吧，完全可以和他们比较好的沟通。就是用他们提高的产量部分呢，来不断的满足自己的需要，然后自己国产牛奶呢，就不用这么盲目的扩大规模。
好，尹教授，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政府应该起的作用，就对市场进行预测，然后对这个产能和它的消费之间的均衡的问题啊，在政府上面可以帮助企业做一些工作。但是我这个还是要强调的，这不是一个政府包办代替的问题，还是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这个政府这个这几年在这个中国治理环境上面花了一些功夫，就去制定了很多政策。我觉得根本的表现在这个现在消费者对保护自己权益的意识提高了。这个在这一点上和那个20年前是没法比的，那时候完了，这要是能够赚钱，怎么都来都行。但现在呢，对这个整个土壤的环境、水的环境和这空气的环境，这个要保证的质量，为了保证这个质量，牺牲一些生产能，或者关闭一些企业，这个老百姓都是能够接受的，企业也开始逐渐能够接受。这点上，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根本的一个变化。就企业消费者保护自己的权益的这个观念加强了。
好的，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概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何庆莲和尹尊生两位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你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另外，观众朋友在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使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你又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播出 VOA 有问必答，同性恋者是否能在美国申请庇护等热点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大家晚安。
我是宝琛，我们下次节目再见。